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将和库克群岛合作深海采矿抗衡中共。
川普下周将宣布半导体和药品关税。
川普称油价下跌将迫使俄国停战，拟提高印度关税。
德州检察长警告，没有及时回德州的民主党议员可能会被罢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库克群岛政府6号表示，已经同意与美国合作，负责任地开发库克群岛的海底矿产。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和库克群岛展开讨论，支持深海探索工作。国务院在声明中说，海底矿产对于发展并驱动当今和未来技术而言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川普今年稍早签署行政命令，目标要释放深海蕴藏的矿产资源。由于现有关键矿物供应链极易受到贸易纠纷的影响，美国和中国都已经对深海采矿表达兴趣。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近年来跟多个太平洋国家签署防务、贸易和金融协议后，传统在库克群岛占据主宰地位的西方国家日益关注北京当局在这个地区扩张势力的举措。今年稍早，中国与库克群岛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内容涵盖深海采矿到教育奖学金等领域，但不包括安全合作。
印度总理莫迪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周二在新德里会晤，双方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正式将印菲关系提升至新的层级，重点放在防务、安全和海上合作，以回应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军事存在。小马克思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已同意持续提升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他指出，印度本土的国防制造能力正在迅速增强，将成为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莫迪则强调，印度和菲律宾双边贸易已突破了30亿美元，两国同意加速推进贸易协定谈判。他表示，国防和经济合作将成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双引擎。在小马克思访问期间，印菲两国海军在南海展开为期2天的首次联合航行演习。这次军演被视为两国针对中共在南海和喜马拉雅边境扩张行动所做出的共同回应，显示双方在区域安全上的战略一致性。
川普政府周二宣布将终止22项 mRNA 疫苗的联邦合约，并对这项曾被归咎于协助终结 COVID-19 疫情、拯救几百万人性命的技术提出安全性疑虑。法新社报道，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宣布终止这22项联邦合约，此举被视为他把疫苗怀疑论纳入美国政府政策核心的最新一步。肯尼迪说，我们将把资金挪到更安全且更广泛的疫苗技术平台，即使病毒突变，这些平台依旧有效。有别于传统疫苗常用减毒或灭活的病毒或细菌， mRNA 疫苗是把遗传指令送进宿主细胞，让细胞产生病原体的无害仿制品，训练免疫系统对抗真正的病原体和细胞。肯尼迪说，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持为所有想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超越 mRNA 的局限，转而投资更好的解决方案。
日本广岛市在当地时间周三举行原子弹爆炸80周年和平纪念仪式。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市投下了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丧生。广岛市政府周三上午8点在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式及和平祈祷仪式。原子弹爆炸罹难者名单包括去年新增的4940位逝者，共计349246人。在仪式进行时，幸有一名51岁的男子推挤81岁保安，闹场被捕。事后警方透露他是中和派，也就是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成员。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宣言中重申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永不放弃废除核武的信念，并强调一定要把废除核武的信念变成市民社会整体的共同意志。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他认为副总统万斯最有可能成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但他同时指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还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周二，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川普被问到怎么看国务卿卢比奥最近的说法。卢比奥不久前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说，如果万斯参选2028年总统大选，他将是一个极好的提名人。川普回答说，他认为万斯的确最有可能接替他，成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未来的领导人。川普补充说，我认为卢比奥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可能会以某种形式与万斯合作。由于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禁止同一人当选两届以上的总统，川普先前曾经多次提出他有意争取第三任期。不过川普5号在接受 CNBC 访问时透露，他可能不会寻求第三任期。
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周二誓言，如果逃跑的民主党人在周五之前未返回州众议院，他将提起诉讼，寻求法院宣布他们已经辞去州众议员职位。德州民主党州议员为了抵制选区重划法案，在周一开会之前集体离开德州瘫痪议会。州议会议长波罗斯已下令州警执行民事逮捕令，寻找仍在德州境内的缺席议员，强制带回议会，但不会拘禁他们。周二点名结果显示，议会出席的人数为94人，没有达到100人的议事门槛。州长阿伯特也警告说，缺席议员恐面临每天500美元的罚款，甚至被调查是否涉嫌受贿。德州目前正在举行由州长阿伯特召开的特别会期，为期30天，预定8月19号结束，主要讨论选区重划等议题，但是因民主党议员离州抗议，议会运作受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称油价下跌将迫使俄国停战，并打算对印度关税升至 25% 以上，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新消息，三星显示将于8月7号开幕的新技术行业展览会 K-Display 2025上发布全新可折叠显示屏品牌 MontFlex。 三星推出了诸多创新，例如使 Galaxy Z Fold 7和 Z Flip 7显示屏能够承受50万次折叠的防震结构，并减少折痕，窄边框带来更大的屏幕显示面积。三星显示执行副总裁兼移动显示营销团队的负责人尹在南表示，自2019年开始量产可折叠 OLED 以来，我们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以完善产品，成为业内首家将 UTG 和 LEAD 应用于可折叠产品的公司。三星显示器的可折叠面板是 Galaxy Z 系列的一大亮点，该公司也向其他的智能手机制造商销售产品。最近有非官方消息称，苹果已为其即将推出的可折叠手机订购了面板。
美国交通部正在提出新规，以加快无人机超视距飞行的部署，这是推动无人机商业用途发展的一项关键变革。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周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发挥美国无人机的优势。根据现行规定，操作员需要获得单独豁免或许可，才能让无人机进行超视距飞行。交通部现在表示，取消这些要求将显著扩大无人机技术的应用场景，比如制造业、农业、能源生产、电影制作，以及对包括救命药物在内的产品进行运输等领域。这项提案还包括对制造商、操作员以及无人机交通管理服务部门提出的新规，以确保进行超视距飞行的无人机跟其他无人机以及有人驾驶飞机保持安全距离。
美国正在加快在月球和火星建立核反应炉的进程，力拼早中国和俄罗斯一步，在2030年之前发射第一套系统。根据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5号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新指令内容要求任命一位核电沙皇，以便在六个月内选出两个商业提案。NASA 是2024年12月正式决定在火星上试用核电，这是人类探索火星的七大关键决策中的第一步。 据业内反映，火星表面的电力需求至少需要达到100千瓦才能支撑长期载人运作，包括就地资源利用，包括维持生命、通讯及开采火星表面冰层的设备。这项计划假设采用一款可搭载质量高达15公吨的重型登陆器，目标要在2030年会计年度第一季度具备发射能力，也就是在2029年年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他已经将美联储主席的潜在人选缩减至四人，财政部长贝森特已不在考虑名单中。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透露，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希望继续留在现有职位上，不考虑担任美联储主席。川普正在寻找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人选，鲍威尔的任期将于2026年5月结束。川普的决定备受各界关注，外界一直将贝森特视为可能的接班人选之一。总统周二早上接受财经电视台 CNBC 采访时被问到此事，他说，我喜欢贝森特，但他想留在原来的职位。川普说，我将把他从名单上移除，因为我昨天晚上问他，这是你想要的吗？他说，不，我想留在原本的位置。他还说，我想与你共事。川普表示，他已经把未来美联储主席的潜在人选缩小到四位，正在考虑的人选包括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白宫首席经济学家凯文·哈塞特以及其他两位。川普说，两个凯文都非常优秀，都支持降息，其他候选人也非常优秀。美联储理事库格勒上周提交了辞呈，目前距离他的任期还剩下四个月，每位理事的完整任期是14年。根据一般流程，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只有权力提名两位理事。川普把库格勒的提前辞职视为大大的惊喜，这意味着总统马上需要宣布人选接替库格勒的空缺。川普说，我很快就会宣布这个消息，但是这一人选很可能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总统还补充说，他挑选的美联储理事最终可能会成为鲍威尔任期届满后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美联储上周投票决定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的区间。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批准下一次降息。美联储在2024年9月到12月把利率降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川普质疑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一周左右宣布对进口半导体和药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他还说，美国进口药品的关税最终可能高达250%。请听报道。
美国新一波关税本周陆续生效。川普周二接受财经新闻 CNBC 采访时，提出了实施药品关税的方案。他说，最初将对药品征收较低的关税，但在一年半内，他将把税率提高到150%，然后再提高到250%。川普还说，华府将于下个星期左右宣布关税。他同时说，我们将针对半导体和芯片进行宣布。川普曾多次表示要对进口药品征收关税。他7月8号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告诉媒体，他计划宣布对进口药品征收可能高达200%的关税，但在生效前会先给制药商一年左右的时间来调整。川普说，我们将给这些企业大约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进入美国，之后就会对他们征收关税。川普一直敦促关键行业的企业到美国开厂，这样就可以避免美国关税。川普总统于今年4月启动了一项针对药品的232条款调查，该法律授权商务部长调查进口产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商务部也对半导体展开了232调查。制药企业反对美国的潜在关税，他认为关税可能会增加药品短缺的可能性，并减少病患的药品获取途径。 川普则坚持要对进口药品征收关税，理由是美国需要增加药品生产，而不必过度依赖其他国家供应药品。业内企业一直在游说川普分阶段对进口药品征收关税，希望以此减轻关税带来的冲击，并为转移生产环节留出时间。7月31号，川普向辉瑞、赛诺菲和强生等17家制药企业的执行长发出信函，要求将美国处方药价格下调至与海外价格一致，并要求他们在60天内作出答复。川普要求各家公司在9月29号之前对这些条件作出承诺，并警告说，如果你们拒绝采取行动，我们将动用一切途径保护美国家庭免受药价持续遭滥用之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俄罗斯经济很糟糕，而且油价下跌将重创该国依靠石油收入来支撑的战争机器。川普还提到，因印度正在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对印度的关税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提高到 25% 以上。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接受财经电视台 CNBC 采访时，谈到了石油价格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战争政策的影响。他说，如果油价每桶再下跌10美元，普京就会停止杀戮。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经济很糟糕。同时，川普也表示，所以我们对印度设定了 25% 的关税，但我认为自己会在未来24小时内大幅提高关税，因为他们正在购买俄罗斯石油，为战争机器提供动力。在这番言论发表之际，川普正在向俄罗斯施压，要求普京在他给出的最后期限前同意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否则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此外，川普还在8月1号表示，他已经下令调动两艘核潜艇，以回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极具挑衅性言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主要依靠石油出口收入为他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已试图通过制裁和限制措施来遏制这些收入，但印度和中共等继续在以折扣价购买俄罗斯原油。川普周一发帖指责印度以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在公开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获取巨额利润。目前，国际油价已经连续三天下跌，投资者正在权衡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和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走势。另一方面，据塔斯社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预计周三访问莫斯科。彭博社周二午间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俄罗斯正在权衡向川普做出让步的选项，其中可能包括与乌克兰达成空中停火协议，以试图阻止俄罗斯再次受到制裁的威胁。但这不一定代表俄罗斯希望真正停火。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停火期限前泽连斯基与川普通话，谈三大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美中如果谈成协议，年底可能与习近平会面。
停火期限前，泽连斯基与川普通话，谈三大议题。
川普将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袖举行和平会谈。
川普成立2028奥运工作小组，圣火将传遍美国50个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瑞士总统凯勒·祖特尔8月6号将在华府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闭门会谈，试图在最终期限前调降关税。彭博经济研究指出， 如果 39% 的关税全面生效，包括制药产品在内，将使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约 1% 的经济产出面临风险。日本方面，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5号表示，将要求美方修正将在8月7号生效的关税。赤泽亮正负责代表日本政府与美方协商关税，他5号再次访问美国。此外，川普上周决定把个别加拿大进口商品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35% 后，加拿大总理卡尼感到失望。但卡尼5号强调，川普决定保留所有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商品的豁免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超过 85% 的美加贸易继续双向免税。
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川普总统将于8号在白宫接待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举行和平会谈，有望在这次会谈中宣布和平协议架构。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三国领袖会谈的消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1991年在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但从1980年代末期，双方的关系便陷入了僵局。起因是阿塞拜疆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纳卡地区，在亚美尼亚的支持下脱离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于2023年重新夺回了纳卡地区，导致10万名亚美尼亚人逃往亚美尼亚。今年3月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表示已同意和平协议草案的文本，但此后的进展断断续续且缓慢。两国的领袖7月份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会谈。
川普总统周二宣布正式成立2028年夏季奥运会白宫特别工作小组，将动员联邦政府力量确保奥运顺利进行。川普当天在华府签署行政命令，与洛杉矶奥运筹委会主席华瑟曼先后致辞。美国副总统万斯、司法部长邦迪、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卡尔等多名政府首长出席，代表联邦政府对洛杉矶奥运的支持。川普在致辞时说，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美国举行，2028年正好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不仅是身为美国运动迷最好的时代，2028年更是美国历史最特别的一年。过去的奥运圣火传递仪式曾经走遍美国38个州。洛杉矶奥运筹委会主席华瑟曼说，本届奥运将开先例，让圣火传遍美国50个州。华瑟曼还邀请川普传递圣火，川普微笑点头。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如果华盛顿特区不严厉打击未成年人犯罪，他将终止首都的自治政策。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华盛顿特区的犯罪活动已经完全失控，当地的青少年和帮派成员肆意袭击、抢劫、打残和枪击无辜公民，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几乎会立即被释放。总统呼吁修改华盛顿特区的法律，将这些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起诉，并降低对长期监禁的年龄限制。他写道，如果华盛顿特区不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将这座城市的控制权移交给联邦政府。总统在七月份的内阁会议上公开表示，联邦政府正在考虑是否接管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治理，以协助打击犯罪。川普介绍说，白宫幕僚长威尔斯正在与民选市长民主党人穆里尔·包泽保持密切联系。
美国司法部周二表示，两名中国公民耿川和杨石威在加州被捕，周一晚上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出庭。这两人涉嫌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人工智能芯片非法运往中国，其中包括 AI 巨头英伟达的 H100 芯片。除了英伟达 H100 芯片外，他们也遭指控把必须取得许可证才能出口的英伟达显示卡 PNY GeForce RTX 4090非法运往中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茨·休奥斯周二告诉彭博电视，美国正在探索让芯片配备更好的追踪定位功能的方法，凸显华府致力于遏制英伟达一类公司生产的半导体流入中国。他说，我们把此事明确纳入计划中。英伟达周二公开呼吁美国决策者放弃在销往海外的先进芯片中配备追踪和定位功能的想法，说此举将是送给黑客和敌对国家的大礼。上周， 中共约谈英伟达代表，讨论美国在追踪定位方面的作为，以及跟 H20 芯片有关的安全风险。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外海7月30号发生了规模 8.8 级强震后，该半岛火山群开始活跃。俄罗斯科学院表示，这是近300年来该地区首次出现7座火山同时喷发的情况。堪察加半岛上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火山活动是在1737年。该研究所所长奥泽罗夫认为，火山喷发与这起地震有直接的关系，地震触发了岩浆层，并为其提供了额外的能量。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教会区罕见地在几天内感受到两起地震，继2号晚上规模 3.0 级地震后，新泽西州在当地时间5号下午又发生了 2.7 级地震。尽管这两起相对较弱的地震发生在附近几天之内，但美国国家地震咨询中心的地球物理学家杰西卡表示，虽然这次地震确实发生在8月2号地震以北约9英里处，但我们不太确定，因为它并不在那个位置的正上方。他说，我们不太确定这是那次地震的余震，还是可能只是单独发生的地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停火期限前，泽连斯基与川普通话谈三大议题，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公布8月7号起实施新关税税率之前，投资人密切注意进行中的贸易谈判，市场观望的氛围浓厚，华尔街股市5号收盘大多下跌。不过，当天的金价登上近两周的高点，现货价稳定在每盎司3383美元左右。这一波的上涨势头也是黄金自今年2月份以来的最佳表现。期货经纪公司 RJO Futures 资深市场策略师哈伯科恩表示，黄金的前景依旧乐观，不过他更看好另一项贵金属白银的走势。哈伯科恩认为，白银有望突破每盎司40美元，若成真的话，下一个目标价位将是在每盎司42美元左右。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整体贸易逆差收窄16%到602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与五月相比下降大约1/3到94亿美元，创下2004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在连续五个月下降之后，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已经缩减222亿美元，降幅达70%。美国目前对大多数中国进口产品征收30%的关税，这是导致中国对美商品进口量急剧下降的原因。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进口额降到189亿美元，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准。上个星期，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在瑞典举行会晤，就关税展开了第三轮磋商，但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目前，中国正面临8月12号的最后期限，需要和川普政府达成一项持久的关税协议，否则可能会让关税飙升到3位数。
周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微观经济数据中心发布2025年第二季度家庭债务与信用报告，其中信用卡的债务第二季度增加270亿美元，达到1.21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高点持平。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发现，信用卡的违约率相对平稳，过去一年有 6.93% 额度被标记为违约。报告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增加1850亿美元，达到 18.39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另外，美国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埃克菲的报告指出，尽管物价和借贷成本升高，许多消费者仍在持续消费，而信用卡违约率相对平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外界关注川习会何时登场，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只有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才可能在年底前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美中已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他表示，只有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才可能在年底前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川普接受财经媒体 CNBC 专访时，被问及到川习会议题时表示，习近平要求和他会面。川普强调，只有在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提下，他才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与习近平会面。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达成协议，就不会有会面。川普表示，我认为我们会达成一份好协议。不过，川普反驳了他希望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的说法。他说，我没有要求会面，他要求会面。所以假新闻说唐纳德·川普想和中国会面，不，我没想。川普补充道，但在不久将来的某个时间点，我会的。川普还说，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我们与中国相处非常好。他说，中国高度依赖美国。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具备达成协议的条件。在此之前，美中官员七月底在瑞典举行第三轮贸易谈判，试图解决经济争端，目标是延长五月中旬达成的关税休战协议。贸易战休兵将于8月12号到期。贝森特说，是否延长休战期最终将由川普总统决定。随着最后期限日益逼近，川普将做出什么决定备受全球关注。如果川普决定不延长休战期限，美国将重新提高对华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与中方的对话非常积极，并且正在与总统沟通，事情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格里尔说，我不会抢在总统之前说话，但你知道，我认为没有人希望看到对华关税反弹到 84%。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内容包括结束俄乌战争等三大议题。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最近对普京表达不满，要求俄罗斯在8月8号之前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否则将面临更严厉制裁。彭博报道，随着美国的制裁期限逼近，克里姆林宫正在考虑与乌克兰实施空域停火，作为因应美国刺激关税制裁的一项可能的妥协措施。美国特使威特科夫预计本周内访问俄国，可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尽管美俄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但俄方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某种让步，包括暂停飞弹与无人机等空中攻击行动，作为降低局势升温的姿态。但这不一定代表俄罗斯希望真正停火。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就终结战争、对俄罗斯的制裁及敲定美乌无人机协议展开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对话。泽连斯基在晚间影片谈话中表示，川普了解前线情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长期支持美方提出的立即停火倡议，还提出了多种落实停火的方案。他说，我们已经和俄罗斯进行对话，并提出空中停火建议，不再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尤其是不得针对民用基础设施或能源系统发动攻击。然而，俄罗斯以极其残暴的方式破坏这一切。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准备与美方敲定一项无人机采购计划，这将成为最强而有力的协议之一。他先前曾表示，这笔交易价值约300亿美元。在荷兰成为首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宣布直接向美国购买机器后，泽连斯基5号指出，瑞典、挪威和丹麦也将共同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美好生活小铺畅销台湾的养生纯酿醋又有新的口味了。酸甜可口的梅子醋具有丰富的保健作用，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胀气，缓解疲劳，软化血管，促进肝脏排毒，帮助减肥等功效，是天然的养生佳品。
炎炎夏日，梅子醋还特别适合做清爽的养生醋饮。另外还有经典老姜和洛神花两种口味，都采用有机食材自然发酵，是绝佳的养生保健品。
上网购买请输入美好生活小铺，网址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